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再度的问候大家好啊。啊，听众朋友，真的好开心要为您介绍一位新的嘉宾啊，有一位非常优秀的旅美音乐家、钢琴家啊，他毕业于世界十大音乐学院之一的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啊。那么之后呢，他在学校任教23年，名列中国音乐家名人录。那么1987年呢，他定居美国加州，之前任中央音乐学院的钢琴副教授。那么在1999年呢，在美国出版了钢琴技术练习 Piano Technical Practice 这一套书呢，总共10册，共是5套。那么是加州钢琴键盘 CM 考试的必用谱，至今热卖啊，在加州音乐书店和亚马逊都有销售。那么这位了不起的钢琴家，听众朋友，可能很多有经验的在钢琴方面很有素养的朋友已经知道了，他是Lillian 王少林音乐家。那么王少林音乐家呢，他从2001年呢，他和他的女儿石芳芳 Dr. 芳芳石啊，是一位钢琴演奏博士，携手同获加州钢琴教师双钢琴比赛的第一名，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母女啊。那么王少林音乐家的资历还有很多很多啊，讲都讲不完，我们还是来听本尊跟我们大家聊天吧。今天呢，Lillian 王少林音乐家钢琴家要跟我们聊的话题，我相信会激起很多很多听众朋友的热泪盈眶的感受啊。他要讲的是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的回忆。 Lillian 老师您好。
Hello 您好，丁山主持人，
真的很开心能够邀请到您，我们就来聆听您跟我们大家说您的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的回忆吧。
啊，要谢谢你请我来说呀，我这个就是一说起来就没有头了。
您说的，我觉得您在开心的时候啊，说任何聊天的话题都是精彩绝伦呐、啊！我真是深深感觉到聊天这件事啊，真是您这协议里面留的一种至高的天赋啊。除了您的钢琴绘画的能力这个才华之外啊，您聊天的本事也是一流的。
没有了，我们聊天的本事哪有你大呀，对不对？
您开玩笑，我觉得我听您说话常常就会听到如痴如醉呀、啊。
没有了。
请您跟我们听众朋友聊一聊您的这个少年班经历吧。
好吧。一开始我是拒绝您了，因为我心想怕我信口开河，后来一想，哎呀，这个少年班时代的事儿不能不说一说，有这么好的机会呢，我要说一说我们那时候在，就等于是现在的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嘛，那时候叫少年班，里头太多的爱心了，所以我就想这个要说，那我就答应你来说一说好吧。
话说从头啊，您在十几岁的时候对不对，是经过、哎，算是一种全国遴选，是不是被选入了中央音乐学院的少年班？
对对对对对，这个中央音乐学院从那时候大概从一开始吧，比我之前一点点，到现在从来招生没有降过格，他那个标准永远是在那儿摆着的，你的耳朵要多好多好，那个是不能降格的，你的业务的能力是怎么样的可能性的，那个一直没降格，所以他保持一直保持比较高的这个品质了。我怎么有幸考进少年班？我可以讲一点吗？
当然啦，欢迎您尽情的说。
呀，实际上那时候我应该是在外面上普通中学嘛，啊，青岛的，我是青岛人。那时候可是这个之前呢，正好在春天的时候呢。有一个山东的文艺比赛，是代表山东省的文艺汇演，对对对，我就挑了我去弹钢琴， 我当时还是比较小嘛，那就是14、15岁，懵不愣登的就去了。我就弹了一个陈培勋的叫《思春》的一个作品，一个钢琴作品。那时候弹中国钢琴作品还是很少的，啊，我也比较侥幸得了一个奖。等我高兴完了回来的时候，哎呀，人家都该考试了，我也没怎么准备，我吓死了。说实话，我大概我的天赋都在这方面了吧，这个数理化实在是头痛不大好。正好那时候音乐学院开始招生了，附中，啊，那我就有了机会，我就去考了一下，要到天津去考的。那时候有大人带我一起去了，他经过要耳朵的考试。他考耳朵，就是他放的是放音，就是有三个音，比如咚咚咚三个，你有一张纸上有三个洞洞，你就勾出来哪一个是最低的，或者是勾出来哪个是最高的，大概加起来200道题，我全都一点都没有问题，就到最后一道的时候我有点糊涂，我说那我瞎猜吧，就这样完了，也还另外再考你的钢琴啦，什么东西的乐理啦，就这样，结果。就被考去了，我还不知道，我就忽然想起来想家了，我就从天津买了机票，买了火车票，那时候回到青岛了。结果过了没两天，有敲门声，我一开门吓死我了，怎么那个考试的老师，两个老师在门前站着，我妈妈也说，哎，你是不是在那边惹了事儿了？我那两位说没有没有，他没有考完他就走了，你追到青岛来考我，好了，结果。我那时候很单纯呐，老师又在琴上给我弹个东西让我背出来，我说你那时候不就考的就是这个调调吗？哇，这老师一听，我这个脑子还真好，后来又弹了一个，我这个我也听过，那老师就笑。实际上现在想想，我到时候要不说我要把它噔噔噔哼出来不是也很棒吗？但是后来我过一阵我们想，哇，那我还是品质比较好比较要紧，我就告诉他我听过了，就是你不许说考我的记忆背不过啊，这样子，所以就这样，最后终于得到通知就被录取了，就是这样。后来我就去上学去了，从离开青岛了。
嗯，
这就是我怎么上学了。
天分呐，嗯，然后来，嗯，
啊，到了学校上学。实际上我过去是在青岛，是住在青岛阳信路4号，这个地方是很有名的，是我祖父在这儿，所以家里呢，我祖父是圣经翻译人和合本啊，他就是从小也是在音乐的熏陶里，但是他不会弹琴。他的两个女儿就是我两个姑姑呢，也是留美，就在那个 Toledo 就是 Ohio 那边念了一个普通的 college 吧，哎呀，那个年头就觉得了不起了。
那个时候是19
对啊，19，反正是我知道他们是41年回来的，应该是4年在那边，对不对？
41年，1941年回大陆的，
对对，回青岛了。
嗯、
对，一个，他们两个都是学了钢琴，可是二姑姑更聪明，她还学了声乐。但是后来二姑姑又回到美国了，嗯、大姑姑一直在青岛，在阳新路4号。那个爷爷把这个房子给我了，就是这个阳新路4号是我的，名字是我叫王朝霞。那时候因为爷爷觉得这个家里头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小小的了，所以我就叫王朝霞。那个后来我离开美国了，那当然就姑姑在那儿住了，所以大家青岛人不太知道我了，因为我离开太早了，就是考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了嘛，就是这样子。
嗯，
所以就扯到哪儿去了。就到了我就到了音乐学院了，附中了。
嗯，
再接着说哪儿？
就说这个在加拿大，您的同学跟您经过了几十年，又回到了中央音乐学院，是不是？
我的不对不对不对，我的同学从加拿大。
嗯，没关系，你说你爱从哪儿说从哪儿说，反正最后都能说到。
对对对对对。哎呀，就是说后来吧，就是说，9几年了，大概是9几年呢，因为我要学校那个让我从现在这个家回到学校去参加我的主课老师过世39周年的一个才来追悼会哈、啊、追思会，那能谈的几个又包括我一个，我就回去了。就在这个活动完了之后呢。我们老班上的同学，就是少年班，我想讲的少年班的这些同学，少年班就是不是光是 学钢琴的，我们这一班就是以文化课，你是高一的还是初中的还是什么的，这样来分的，成了一班。我们班里的学什么都有，小提琴、大提琴、钢琴，什么吹的、作曲的，那个都有，没有声乐，因为还没变声。那我们这帮同学就趁着我也回来了，大概是在应该是2016年，啊，2016年，我们这些人都在70多岁了，啊，在学校的餐厅里，稍微聚了一下以后，就憋不住说不行，得在学校走一圈。后来有一个同学也不知道从哪弄来一个破旗哈、啊，反正有个棍子挑着一个东西，我们就在院子里一边走就憋不住就唱起来了，我们就唱了我们小时候的歌，什么那个露丝站在道旁，小东西在喊叫，哎呀，可高兴，那就是那时候的
多唱几句，
下来忘了词了，嗯，那个。就是围在学校里，结果等于我们好像在那儿小孩一样，我们变成少女，带着红领巾的感觉。哎呦，自己也笑，你七八十老头太太的，其他在校的学生看到我们这帮子神经病的干嘛？可是我们就觉得我们就是这个学校的人呢。
是啊，一辈子都是啊，因为那个学校你们在那儿真的
是，
所有的青春都在那儿
哎。哎呀，实际上我们那个附中已经拆掉了，那个。这个学校呢，现在还在的位置就是中央音乐学院鲍家街嘛，北京鲍家街。原来最老最老的王府啊，那个王叫王府大院嘛，就是清朝的留下的一个古迹了。那个清朝到解放之间呢，还做过民国大学，后来又做了俄语学院。那我们呢，已经中央音乐学院那时候迫不及待，已经在天津待了好几年，等在那儿。我们的少年班呢，也在天津大王庄，就是那个什么多少景路、多少纬路，就是那个河的边上，那等了几年，这个地方总算是可以了，我们就过来了。那就是现在的鲍家街43号，现在的也就是我们过去的正门，现在好像不太走的那个东门。我们在学校里头拿着那个旗子，都七八十老师、老太太，自己也笑得不行。可是我们最前面那个同学呢，小提琴，他是很才能的一个，他那个主意都是他出的，从来都是特别可笑，都是非常有爱心的。我们怎么闹，从来不过格，不会坏事儿的，不惹祸的。所以那天我们就在院子里讲，那些现在的学生看着哪这当大帮子老头老太太，这是干什么？我们自个儿也笑，可是就不行，就是要一边走一边唱，在已经没有附中的那个楼的那个地方，你就觉得还在那儿，就是这样，就很有意思吧？我们这帮子
这个情感深度够了啊，就是这个永远终生都是在心里的。
对，一闭眼就又回去了，还是那个样子，哎呀，觉得真的就是像好像过个瘾，还回少年时代，真是有意思。哎呀，我们说起来，我们这个班同学永远都忘不了小时候的事儿，我们做的那些个可爱的事儿，真的简直是现在想想都笑死。你看，我们剪了指甲，我们都留起来，还拿个小瓶儿，还有一个同学专门负责这个。你这留指甲干嘛了？
大家的指甲放在一块儿啊。
啊，他说是能，这个是中药，到药房能卖，给我们班攒点钱。现在我们想起当时是谁的主意？哎呀，还真认真，每次谁要捡都去要那小瓶装在里头。这就是我们班干的些事。那时候我们听说我们院长有血压高，啊，我们也不知道谁弄来一块那个芹菜，那时候很缺乏食物的，那时候芹菜的根儿，哎呦，我们就每天浇水啊，培养。那长了一点点以后，说该给院长送去了。
哦，好感人哦！就是你们的心血结晶哎，每天灌溉它，
哎呀，简直就是啊！因为我们班的那个墙最后面贴着一句话啊，那句话就是说那个，好像是你的天赋要经过勤奋的努力才能燃烧成熊熊烈火，这是高尔基的一句话，所以我们都是也是很用功、很乖的、很用功的。那个胡闹是另外的事儿，也绝对不出格啊，是不出格。哎，我们小时候，我说实话，就是我们这些个老师带动我们，因为这些老师们就是特别爱心很强的， 就主课老师就不用说了，真的还是要说一说每一个主课老师。所谓主课就是你学钢琴你的钢琴老师，你的学提琴就是你那个提琴老师，这个老师要负责你一学期的甚至于好几年的。那我记得我的第一个主课老师是马思居老师，马思居就是马思聪的妹妹，大妹妹，她是钢琴和大提琴，她是我的第一个老师。
嗯，
那我那时候我是从业余一下子到了附中了，变成了我的主课了。我在班上属于琴弹的特别好，因为我从四岁弹琴，班上很多同学都比我聪明，可是他们十岁十一岁了才开始接触钢琴，所以程度我占了便宜。但是我那时候我就不知道我虽然程度深，但是我不是很优秀，我不知道，就是傻瓜一样。就所以我就记得马思居老师说了一句话，他是广东人，永远了，我弹了一个曲子要用耳朵听，老师说要耳朵听，我心想我也不聋啊。后来才有一次那个我们的琴房都是排的几点到几点谁谁谁，几点到几点谁谁谁练琴，到那个时间我一定去那个琴房，结果里头那个没练完呢，我也可以敲敲门，我也可以站在里进去了。哇，那时候我才发现怎么他弹琴这么干净啊，我都是第一次用耳朵听。那个同学是王辉，叫王辉。从那一天我才懂得要用耳朵听，我才发现哎呦，我弹琴怎么声音不下去不干净。完了我踩的那个拍子的脚底下那个东西也是稀里哗啦的，不知道该起来和踩下去的那个界限在哪儿。我才发现这里头才有这个事儿，实际上这是最浅的一件事儿了。所以这个马思居老师给我这句话，我就一辈子，我现在教学生我也告诉他们要不要耳朵听，听你的一切的地方，听你的强弱，听你的感情，听你该没有声音的时候。这哎呀，真的就这一句话我就记了一辈子。后来马思居老师因为他大提琴也相当出色，就改成附中的管弦学科的主任了，他就不能来教钢琴了，我就换了另外一个老师，就是赵平国老师。赵平国老师也就是他很年轻的时候教的我，所以过了那么多年，后来就教了郎朗，也是郎朗的主课老师，就是现郎朗也是他的学生，但是那教郎朗就比较老了，他就最近才这一年刚刚过世。那个赵平国老师的特别柔和，特别幽默，他也是留过苏的，也是国家派他去和其他的几个留苏一起去的。他讲课我记得他的最深的印象就是永远把这个作品给你，要这个讲这个作曲者他的国家他的时代，就好像是他是个什么国家，他是有那个国家的味儿嘛，他是什么那个作品怎么分析出来的啊，我以前不提着秃噜从前弹的晚都弹清楚就完了，不分不出来。那从他教了以后，我就慢慢就进入这个，我就发现哦，那个不光是手能弹得快，能弹得清楚，弹得对不错什么的，要有耳朵听，还要有他们那个 style 那个国家的那个味儿，这个人的生活的那个情况和他的思想的经历，要把他那个思想弹出来啊、哦！这是我一点一点的从附中一直到大学，一直到现在我还在悟的一个东西。所以就觉得学音乐真的是你要自己的灵魂，就是我的灵魂，我是演奏者，我的灵魂要跟那个作曲家他的灵魂我要勾起来，那才算弹好了这个曲子。所以我就觉得哇，行了，这一辈子晚不了了这个活儿。所有的作品我都得，我只要我弹了我要去琢磨就能达到那么深，哎呀，才是真的才是非常非常觉得舒服的，觉得收获，才觉得没辜负这个作品。这是我第二个老师给我很大的收获。我觉得这些老师对我们上课都是不下课的。后来我到大学，你要讲吗？
舍不得下课的，
对，老师不舍得下课，我们那时候都不懂，我们心想该下课了还不下课。但是我们也没有表，也不知道，听了铃声了就下课。后来我大学的老师叫易开基，他那时候是系主任，他更是根本不知道几点的，每次都骑个自行车来上课。那时候我们都觉得他好老了，大概也就50岁，那我们当然24岁了，骑脚踏车来上课，一个学生应该2个小时，每次都超时。完以后，我们都有经验了，我永远是礼拜六上午8点到10点，10点到12点另一个同学，那我们都有经验，我们八 那个十点上课的那个人呢，就把自己的饭票和饭碗和勺子就交给前面那个同学，哎，你等一下帮我打饭，我说好的。下个礼拜就调过来，他是上个礼拜我是八点到十点，下个礼拜他就八点十，反正都永远是调过来，要不然都没饭了，
没饭吃了，
上到一点多去了，都得上到一点多。
哇，
这个一学生，
这老师还饿着肚子呢。
对，
嗯，
我们都是勤学苦练的，我们老师也都是从小都是勤学苦练弄出来的，每一个小缝缝里都给你抠抠，这个地方你声音不好，那个连线应该怎么样？哎呀，易先生是很仔细的。我还跟过一个叫朱公一老师，这个老师是比较那个自由派的，但是他是音乐非常非常的，灵活的。他是小的时候是他是上海人，他是大才子，现在也都是，算是非常学校有名的老师。当然他很早就过世了，他的课也是他是非常非常有才能的这种一个演奏家和一个教师。那易先生就属于不太能够弹，这个朱先生就是这样。我在他班上也是非常好的学到了很多。就是表演的能力和你感人的能力，所以这几个老师就是这样。完了，我弹了很多个伴奏，后来我留校当了老师以后，在学校弹了很多管弦的伴奏，我就是从这个朱先生这儿学到的东西，和林耀基是我高班的同学，在学校留校当老师的，我从他那里学到。你比如小提琴，公子拿起来以后，他要拉之前，他有他的音乐的呼吸。你弹琴的人跟他一块呼吸，你比如一吸气完了，他公子一下来，我的手也就这样出去了。如果他是急着弹，当当都出去了，我也是吧，所以就是，哎呀，就是音乐，就是学不完的东西。这些老师都这么爱我们，所以我们也很爱我们的学生，所以我们干的事儿呢，大伙儿都是非常非常有。相爱的这种味道在里头的，就是永远都是这样。所以，哎呀，很感慨，说起来就不知道扯到哪去了。我都在说一个我们学校的，
还有好多好多精彩的可以说，我们就暂时休息一下，放一段广告，然后我们再继续。聆听您说好多好感人的事情，我都觉得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啊。杜甫有两句经典诗句啊，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有这样的一种人啊，他们是一种生活艺术家，他们不论做什么都充满了那种才华洋溢热情奔放的澎湃性格啊。今天为您邀请到的这位精彩嘉宾就是优秀的旅美钢琴家 Lillian 王少林女士。那么王少林女士呢，曾经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少年班，到中央音乐学院的本科生，然后到中央音乐学院留校的老师，一直到副教授。那么这样的一位几十年啊，在钢琴上有独特的天赋、热情奔放的钢琴家，您今年已经是84岁是吗？
我是84，还差几天84。
您还可是您给我的感觉仍然是青春洋溢呀、啊！
哦，谢谢。
这就是这种情感动人的力量。所以您讲到您的钢琴老师是怎么样在把您这群孩子带大哈，这群钢琴家带大，在世界各个角落绽放光芒啊！我们继续听您讲故事，讲您的人生和中央音乐学院的美丽与各种情感。嗯，
是，对。啊，就说到这里，就把我引到最初的时候是怎么有我们这个少年班的呢？
嗯，
这个真的不能不想起马思聪先生，就是小提琴家马思聪，现在已经过世了啊，很有名的马思聪先生。
是，
他呢， 那时候那应该是多少年前了，就是可能还是在解放初期还是怎么样，那时候是在四川提木关，那是一个地方名字，那里开始他和另外几个老师，就是黄元礼大提琴家，还有夏之秋，就是著名的管乐元昊，后来这些都是认这些老师的。他们在那个奇木关那个地方，就有一些个很穷困的孤儿一样的这个孩子里头，他们就发现一些个才能的。那他就从那儿开始，甚至于在黄河边上有一些个流浪的孩子，后来也就是带到我们这个所谓的少年班，那时候的名字更好玩，叫幼年班，就是他们开始训练。之后这个幼年班慢慢变成少年班，少年班到了最后总算挪到天津，天津最后总算挪到北京，就是又接上前面的这个话题，真是应该感谢这些个老师他们的付出。我们那时候上学的时候真的吃住啊，钢琴课、文化课一分钱都不用付啊，真的是国家也是花了大力气来培养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缺陷给补起来，就是可以有那个艺术水准，有音乐的水准嘛。
嗯，
所以我们也就受老师的影响，我们之间的爱心也是很大。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位无名英雄，但是他的名字在我们心里最大，就叫郑怀斌。
嗯，
他是一个印尼华侨啊，他单身一辈子，他拿我们就像他孩子一样，他做那些小小的事都是好好棒的。你比如学生订牛奶就由他来，就在他的一个单人那个房间那儿去喝牛奶，结果谁忘了他就会跑到教室来叫你。这个同学是新疆人，叫 Tumlis，
嗯
啊，现在这个同学还在新疆了，已经在新疆很有名气了，
嗯，
是个学钢琴的。他每次来叫的时候，看看我们干嘛哦，可以嚷嚷，他就说了，土耳其穆里喝牛奶，他永远叫错，给他起了个名儿是土耳其穆里，我到现在忘不了。喝牛奶，他还说的话有口音。当我们的那个就什么那个感冒有病的时候，哦，他就弄一间屋子，弄了好多床，就让我们都隔离了，就隔离在这睡觉。完了，他一会儿就来了，拿个大盆，就是那个吃饭的那个菜盆呢，不是太大了，就是比巴掌大一点的这样的盆儿。就是我们吃饭时菜盆装是水，你就让我们你得喝这些水都得喝进去。哎呦，不喝就站在那儿。
wow.
这个老头子真可爱，我感觉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爱他的要死。他呢，你说他也不富裕啊，过一阵能给我们弄豆浆，给我们弄八宝稀饭，在那里头放八宝了。就是我们每天都会在10点到10点20的时候会出来做操，他就用这个时间就赶我们去食堂喝稀饭啦，去食堂喝那个豆浆啦，都是他个人的钱，个人为我们做。你说这些，哎呀，这真是爱。
他是你们的什么老师啊？
他就是管生活，
管生活的老师。
他不管我们啊，不管我们的琴啊什么，他就管那乱七八糟小事，他都给你管。
嗯，
我们还有一个，我们管他叫男阿姨，是个男孩子了，就是现在看起来也就是不到20岁了。我们就叫他叫男阿姨，专门管我们什么洗衣服啦，什么乱七八糟的这种的。我们澡房要弄好了，什么东西。哎呀，这些个，
他这么年轻就做了男生阿姨了，那
我们才是，我们那时候，他们
太可爱了，
一年级入学都11、12，他17、18，我们觉得个很高了，就爬了，对，
然后他照顾你们什么？他
照顾我们的洗衣服啦，什么澡房、洗澡房里面的那个打扫卫生啦，什么还有其他的锅炉房啦，稍稍体力活的，啊，就你看这些个。还有后来就是那个大食堂了，就到了院部了，我们成了大学生，里头有一个大师傅是带头的，叫关姓关，叫关师傅，我们都管他叫关师傅，关师傅叫老关。哎呀，他对我们简直是就跟他的孩子一样。我们过1-2个月就会到食堂去帮忙，就是所谓劳动课，我们去帮着切咸菜呀，还是干嘛干嘛。那时候比较困难时期嘛，就是吃的很紧张的。我们干完活以后，他拿一个馒头，我们有那么多人，一个人嘴里撕一小馅点儿，他就嘴里，就是那样，他爱我们啊。他说我为 我喂鸟呢，他天津人，他每一个都给一小口喂鸟呢，因为那时候要粮片了嘛，吃饭。
嗯，
真的，我们哎呀，就是学校里头的这些，不管是司机，还是那个乐器保管室，或者医务室的，或者是那个总务处啦什么的，教务处啦，哎呀，都是那些个老师呢，都是对我们就像自己家的孩子一样，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亲热，所以我们学的也就对老师就像自己家人一样，真的是这样。
他们对你们的好，你记了一辈子，
对，
记得这么清楚详细。情感还是这么感动的。
对，对，就刚才我说的那个郑华斌老师，后来我们给他立了一个纪念的塑像。那我忘了是谁发起的了，就是我们这些人就挨个问，那我们就寄了支票去哪一个地方，就表示一点点自己的心意。那做出来这个铜像，就是郑华斌老师在现在的附中那个院子里矗立着。
嗯，
哎呀，我们纪念他。永远不忘，真是这种伟大的人呢、啊。他也不结婚，他也没孩子，他就把我们当他的孩子，真是。
所以就是，老子里面说的“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他在你们这群人的心里，他就是长寿的人呐、
啊。对对对对，甚至于那时候我们还在念附中的时候，已经工作了，在中央乐团里工作的那些个，就是齐木官时期的那些个，像我们一样的孩子，他们已经在中央乐团工作了。现在乐团已经没有了，变成代替叫中国交响乐团了。现在叫，就那些个人还都爱着郑老师呢。你想想，这些人也都现在有到90去了的人了。
他照顾了好多届的孩子啊。
对对对对对，他在附中就一年一直到他过世，他就是这么爱着我们，没有一个学生见过他的不爱他的，真的就是。另外，在我们同学中有刘世坤知道吗？大钢琴家，
是
比我高一两班啊、应该贺喜他，他84生的第二个儿子，就全世界第一了。他前面那个女儿也就是82、83生的，简直是这个家伙太厉害了。那个他小的时候他在匈牙利也得了那个利斯特国际比赛的那个特等奖，他弹的利斯特狂想曲第一，那个很难的，很有名。他得回奖来以后，好像我们少年班的光荣一样，他有一个特别的奖，就是一撮利斯特的头发，就是一个系在一个漂亮的小盒子里头，哎，我们大家拿到手上就这样可以传看，真的就觉得这就是我们的人，这就是我们大哥哥那个刘世坤在班上从小就是一个很有领导力、很有威信的。吃饭的时候，只要他一拍桌子，大家全体拍桌子，就等着他有发话了，多可爱！完了，到第四节课该运动的时候。就是都是在5点的时候，下午的第四节课一定赶着我们出去要打羽毛球或者是踩高跷，反正不能打篮球，怕手受伤。那个打网球可以的，他就去踩高跷，我们大家都解高跷，跟着他后头踩，他的个子又高，完了又调皮又特别聪，他也是使坏，就这高跷就踩到这个沙坑里去了。他个子高嘛，两下子就迈出去了。我们每一个都是。比他个子矮一大块的低一头多，我们一到沙坑就都歪倒了，他就使坏就好玩儿。但是那是我们的孩子头，就是那我们是6个年级嘛，6个班就玩在一块儿。因为最后到大学毕业的时候，大概一个班才毕业7、8个8、9个，就不好的赶快就淘汰，因为让他们去考那个大学，考外面的高中或者是考大学，怕文化课跟不上。我们也有文化课，可是没有那么严厉，不是说几分几分数学几分几分代数几何什么，都是及格和不及格。而你的专业课，你的小提琴课，或者是我的钢琴课和我的练耳朵课，那个简直是一分一毫都不能低的，
锱铢必较。
对对对，就是因为太忙不过来了。
哇，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那时候我们借学校的图书也是，每次还回去的话，它旁边有一间屋子里头有浆糊和纸， 我们一定会把这个书，因为我用了一学期的这个谱，这个谱子我在弹嘛，里头有坏的地方一定要给它粘好，一定弄好封面，就是从小养成了爱护公物的习惯，
嗯，
就这样子。Yeah.
你知道您的这番话让我想起，就是说千淘万漉虽辛苦啊，这个叫做淘尽狂沙始到金呐、啊，就说几十年的人生啊，一路跌宕起伏啊，您很多高潮迭起的时刻，也很多低潮回荡的时刻，但是这些少年时候的事情永志不忘啊，
这是永远不忘。
嗯，
哎呀，还有时间吗？说一点点。
您说，
那个我们这些人也是很有那个歪脑筋的，但不是使坏，就是
您一直强调这点，我们已经明白了，你们都是好孩子，
对对，乖乖牌的。可是这个脑子也是很滑稽的。你比如说，我们到了大学以后，我们就那个分了系了嘛，对不对？
嗯。
哦，这个事儿是还附中的时候，还但是跟大学一块过元旦新年晚会，我们全院都会在一个舞台上再来闹的。每班出自己的节目，我们班出什么呢？我们班全都是就是很滑稽的，别的班也不差啊。比如我们班就比如他那个放 Carmen 的滴答滴答滴滴滴答滴滴，我们就会敲着个簸箕从观众席那边就出来了，就好像是这个西班牙这个斗牛士出来。完了，台上就有一个女同学穿的，那时候很少穿紧身的，哦，我们就跳那个西班牙的，感觉都是自己胡编的舞蹈，真是可爱。完了，比如比我们第一班的啊，他们就来一幅列宾的名画，或者是谁的名画，就在台上先自己瞎编几句，突然就定住不动了。哇，你一看这就是哪一幅画，哪一幅画，真的是漂亮。那一幅是谁的？就是这个男主角刚从监狱出来了，那个穿着很长的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好像军队的这个袍子。完了，这个家里的这个太太呢，正在跟学生弄功课，但是他第一眼认出他先生出回监狱了，他站起来了。那两个孩子都不认识这个爸爸，就回头看着，我就一下子这个画面就定着那个地方了。哇，真好，真是他们真有才能想起来这样。
哇，你们这些孩子都是多方面的才华。您知道在那个 Sawdust 就在 Orange County 有一个那个 Laguna Beach 的那个他们每一年都有一个这样的表演，就是一幅名画、哦、然后用人来表演
哦，
然后大家一看
叫我去、
哦、就好啊，
叫我们去。
我觉得您的这个同学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您同学这么小就已经想到这个方法来玩了。
对了，他们比我低一班的，还有比我大学的那个，我们是一个台嘛，每年都有。就现在几个精彩的，那个一个叫于大成的是个作曲，还有一个叫杨振威已经过世，也是作曲，他们都是作曲系的，他们演了一个笑死人。那时候正在兴这个《虞美人》这个舞剧，是我们学校的，那个老师那个杜明星和吴祖强写的音乐，那个乐队是我们学校的乐队，那个就是学生了，那个跳舞的就是舞蹈学校的，所以等于两个学校合成的这个，那个就在这个晚会上呢，一个作曲系的叫于大成的一个男生，他就来装这个虞美人，也穿上这虞美人的那个样子，好像也弄出一个尾巴的样子，就在台上这样扭着，假装是一个虞美人在湖上在水上飘。那个猎人就是杨振威，他也是个作曲的同学，他就弄了一块什么皮子在身上斜着，这样好像是一个包皮的样子，就好像跟这个虞美人在恋爱了。结果好有意思，那个音乐也就是随便在旁边有个人弹琴就可以了。完了以后，这个虞美人在台上扭了一回来，这个猎人走得很慢，这个虞美人突然就说话了，说你倒是爱我不爱我，你不爱我你算了吧。他就这个虞美人一下子就把这个猎人举起来了，咚咚咚咚下台了呀，笑死人了你说是不是都我们这些人都是有点毛病，
你们这些人都有这种天才，
太可爱了，太可爱了，
搞笑娱乐，你们的娱乐都好高雅啊
这就是我们每次的新年的那个新年元旦是各式各样的，还有 布置礼堂经常是我和另外几个喜欢画画的，我就在礼堂的四周围的墙上，我就弄了各式各样的那个鱼，那鱼是那种扁平的那种的，那个不是一长条那种那个锦鲤，这个叫什么扁，我都有的鱼眼睛都特别漂亮，眼睛都睁开像卡通一样，我还有一个鱼带了一个小西装的那样礼帽，还抽着一个烟斗，带来一看，哟，这不朱先生吗？一看那个好漂亮，哟，这是周广仁老师。
就是用这个来影射老师吗？
是
大家
对呀、
啊，就是那个神态呀、啊，那个神态出来了。嗯，
只是想礼堂挂好多丝丝的，从天花板上这样垂下来，旁边有一点垂下来，万一发现那应该弄向海里了，弄点鱼吧。鱼弄来鱼弄去就开始，就等于是影视这个是这个老师，这个是那个老师，还不敢太过分，太不礼貌，还都有分寸，但是一看就能想起来，哎呀，
就那个神韵十足啊，把每个人的特色都勾勒出来了。
对了，那我们老师也很有意思，他们有一次，我觉得周广就是一个女的嘛，很文静的，很高雅的，很我们敬佩的一个女老师。结果他就是，其实同学就请他了，就是他化妆了一个什么东西在台上，大家猜这是谁，怎么也想不到是他了，就很好玩了。就是我们师生之间是很有爱心，很也没有架子，但是上起课来那可是厉害死了，你不达不到就一直不下课。所以我们永远爱着我们过去的，哎，那些事儿，
是那些人那些事儿。真的好感谢您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个吹尽狂沙始到的金呐、啊，这些都是淘沙淘完了以后的这个人生的金子啊！
哎呀，
哇，好
有你，
好感谢您跟我们分享。
有你才能让我来跟大家分享，谢谢。
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听得很开心，也很感动。非常感谢你，是，我们以后希望有机会听到王少林老师的钢琴演奏，相信您跟您女儿的双钢琴 duet 一定是精彩绝伦，我们非常期待。
啊，谢谢，
非常非常感谢您，
是。